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请跟随我。由这个星期开始，我们的节目进入一个新的单元，王修女要为我们介绍团体生活，也就是在介绍有关神修生活跟使徒生活之后呢，这可以说是我们整个节目的一个另外一个最大的一个单元啊。那么是不是就请王修女来跟我们说明一下团体生活究竟是什么？
好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曾经说过，修道生活呢像一个三足鼎一样，在他实际生活中间有三面，也就是神修、使徒工作和他的团体生活。如果说我们的神修是一个基础，是我们活力的泉源，那么使徒工作呢，就是我活力的发挥的地方，我完成我的使命，可以说呢是我们工作的葡萄园。那团体生活是什么呢？团体生活是我们一个据点，我们生活的据点，我们的补养站，或是我们的家。那这个团体生活呢到底是什么呢？可能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什么是团体修道的一个团体？如果问这句话的话，大家可以想想看，你会联想到什么？也许由一个外人的角度，你问他什么是修道团体，他可能给你的回答是一个修院，这个建筑围墙后面的那些人，可能是他认为说是他们遵守一个会规生活，也可能他说是一群很可爱的修女等等。那如果说你自己是一位现身的人，或自己是一位修会的会士，当我讲到团体生活的时候，你的也许你的联想会是说啊，好快乐，我们生活在一起。可是呢，也很可能就说，你说不出话来，叹一口气，唉，不得已，因为会有一些很多人际上的一些困难。所以这些联想呢，都是可能的。那可能这些呢，都是一些比较外在的、表面的东西。那今天我想介绍的就是说，修道一个团体，它到底它的本质应该是什么，它的使命是什么。我觉得把握住这个重点以后呢，我们会更能够把我们的修道团体生活过得好一点。首先，我们修道团体的这一个模范就是天主圣三自己。天主圣三的内在生活，父、子和圣神，他们三位如此的相爱，使他们成为一体。这是我们在那个神学上面所了解的，我们的信德告诉我们的。那这个三天主圣三，他们虽然是一体，可是他们的位格是分明的，也就是说父子和圣神每一位都保持他独立的一个位格，不是因为他们成为一体而失掉丧失他们的本位。那这是我们一个模范，从相爱都相爱的如此之深能成为一体，可是每个人保持他自己的人格，彼此还互相尊重。那此外呢，天主圣三这一个爱的团体呢，它不是封闭的，爱的本能就是要给予。所以天主圣三他们把他们自己相爱的那无穷的真善美和丰富的生命，他们给出来，创造了这一个宇宙，创造万物，创造我们人类。那后来在人类可以说堕落的时候，那天主圣三也主动的来拯救我们，派天主圣子来到世间。所以这一个主动的一个对外的一个给予，也是一个天主圣三的一个特点。所以这一个爱的团体对外给予，就是我们修道团体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模范。好像说起来这个道理蛮简单的，可事实上呢，我们人常常会有偏差，我们人的团体中间，比如说在那个救恩史中间，天主第一次召召的以色列人民，他的选民 这个选民呢，天主拣选了他们是为了让他们向全世界去传扬他的救恩。可是我们知道，在旧约中间，我们看那个救恩史的时候，我们发现以色列人呢常常犯了一种自我封闭、自尊自大的毛病。他们认为说只有他们自己是选民，那别人呢，外邦人、一邦人好像都该是要受诅咒的等等，这是一种偏差。那在甚至在旧约中间，天主已经在常常纠正他们。在先知书中间有一个很好玩的一个故事，就是那个约纳先知。也许有人看过这一本先知书，就约纳是天主所选的一个先知，天主要派遣他到外邦人尼尼微人中间去宣讲悔改，他不肯去，他一直在逃避，可是经过很多波折呢，还是不得不被派到那里去了。那在这个故事中间所提到的最后一句话，天主在说他的怜悯，我怜悯这些尼尼微人，你为什么不愿意做啊？那这是一个天主的自己的一个干预和启示，提到说这种自我封闭是不行的，天主所拣选的人民，他负这个使命还是要开放的。那此外呢，我们也常常说以色列人认为说只有天主只有在他们中间才做大事行大能，就像我们说教会以前说啊，教会之外没有救恩，只有天主教会里面有天主的存在，这样。那以色列人也犯这样的毛病，他们说天主只是在他们中间行大事。可是在历史上我们看，以色列人曾经被波斯人灭亡，他流亡到巴比伦70年，是天主借着波斯人的手在惩罚以色列人对他不忠，然后呢天主又借着波斯王居鲁士让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所以这些例子告诉我们说，天主本身是对整个普世人民关怀，他是完全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所以这是在我们教会中间也好，或社会团体中间常常要记得的一点。
是不是有的时候啊，当大家在这个团体生活或者信仰的就是在自己追求信仰的过程中啊，你会比较的在意，就是说天主给你的是什么啊，或者是说你得到的够不够？可能你觉得你不够之前，你实在没有办法给别人。
对，
这可能也是要共度团体生活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啊。
对，这也是。有时候我们自己觉得能力不够，不敢出去。其实那个时候是我们应该相信说，天主会和在一起，天主会给我们团体力量，我们还是要走出去。
行，所以这时候就可以看出团体它是多么重要了。
对了，那在那个耶稣升天的时候，很明白的告诉他的当时建立的教会小团体，就是12个宗徒，让他们往普天下去传扬福音。宗徒们需要很多年才能够真正了解耶稣的意思，认证耶稣所带来的这个救恩是不分国籍的。我们就知道圣保罗宗徒要好多次的为那个新规划的希腊人、外邦人争取他们的权益，因为宗徒们多半以耶路撒冷为他们的据点，一个固定的地方做他们据点，他们有一个留在原地比较安全的那种感觉。所以他们天主要行很多的干预，天主要特别来干预，才使得他们能够接受这个往外传教的使命。所以这是一个在任何团体中间我们发现容易封闭的一个可能性。所以从这些故事中间、历史中间，我们可以归纳出来说，一个修道团体它存在的目的是什么。首先它应该以天主圣三为它的模范，建立一个具有信仰基础、福音精神的爱的团体，为了要去向别人传扬福音，为了向外面拓展天主的神国。我常常提到这个天主神国的一个名称， 拓展神国，也许需要解释一下拓展神国是什么意思。拓展神国广义的来说，并不一定是说一定要建立起来一个教会，建立一个本堂，盖起一个本堂来才算拓展福音，或者是说一定要多少多少人灵洗。虽然这些人这些都是也是重要的，可是更重要就是说把福音的精神，福音中间我们认识一个慈悲的天主，慈爱的天主，我们这个慈悲的天主呢把所有的人都当他的儿女，所以我们也应该彼此像天主子女一样的生活，我们彼此互相尊重，我们尊重宇宙间的一切的生命，我们特别要照顾那些穷苦弱小的人。我们看到有不正义的地方，社会上不正义不公平的地方，我们应该出来主持公道。那我们应该彼此宽恕，就在彼此相爱的时候，人家可以认出来我们是基督徒。是有这些因素的存在的地方，就有天国的降临。所以这是一个修道团体应该随时随地要去注意去做的事情。所以他更应该比别的团体更要注意到社会上有哪些人需要照顾，特别是那些没有人照顾的人，他们应该主动去伸出手来去关怀。所以这一种使命感和对外的开放是绝对必要的，是社会存在的一个目的，也是它的一个本质。那这是我们不断地要去检讨自己是否在这个路上。那此外呢，修道团体很自然的也提供了他的成员，就是来修道的人一种机会，让他自我超越。在修道团体中间，因为本身就是要服务为目的的，要献身的，所以来参加的人呢，自然生活在这个气氛中间，他比较能够自我超越。所以这是我们根本上要先了解的地方。
我记得修女在神修生活的这个单元当中也介绍过啊，就是修道生活本身的一些实质的这个内容的方式。那么刚刚听修女的介绍，会让我想到说，会不会有的时候个人一方面是觉得不足，另外一方面是觉得安逸啊，所以有这两种原因让大家这个好像在原地踏步，没有办法往前走。
对，
所以这时候团体是不是就很重要的是，大家要共同的再去重新的反省和检视自己的使命。
对了，这个重新的反省啊，是一个团体非常必要做的。那我们会发现有些人个人在参与团体的时候，他有一些不同的一个期望，他所期望的呢是他要满足他自己，比如说他要希望找一个很安定的生活，他希望有一些很平安很快乐的生活，有人照顾他，会有人辅导他，有朋友与友情志同道合在一起等等。那这是一个错误的一个期待。那当这些人太多的时候，如果说在团体中间，那他成一个自私的一个团体啊。那持在团体上面在接受一些新的圣召的时候，必须要了解他的动机在哪里。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会在一般修会中间、团体中间看到一些误解的一些对修会误解的现象，或是一些困难啊。刚才所提到就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困难啊。另外呢还就是说有特别的困难，就是说当很多不同背景的人、不同个性的人、来自各个地方的不同地区文化的人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一定会有相处的困难，人际关系上相处的困难，那工作上呢会有摩擦，那此外可能会年龄不同会开始代沟啊。所以这些困难，人际关系困难呢，我想我们是要面对的，这些是一个事实啊，并不是说可以你不能逃避的，都要去面对它，怎么样去来使它尽量的减少，或甚至我们可以超越过它。那此外一些误解呢，可以说对于团体生活的，就常常把外在的标志看成为重要的，而失掉它的内涵。比如说因为一个修会团体必须要生活在修院的围墙里面， 这个修院非常重要。它必须要一个很庄严很安静的气氛，有一定的会服啊，大家都穿一样的衣服是一个标志，有院长的权威啊，或他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作息表，早上一定要很早起来，晚上必须要很早就关灯啊，就入寝啊，这一类的。那么这些外在的因素把它视为很重要的啊，那这是一个误解。因为说到团体重要的不在这个地方，我希望下次可以有时间可以把这个历史上的一些因素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误解啊。所以归纳起来说，仍旧是说的话，一个团体呢，如果真的能够把爱的那个精神，福音的精神能够真正生活出来的时候，它本身就是一个见证，它本身能够把不同个性的人、不同背景的人大家在一起，能够不但很平安快乐生活，而且还能够对外共同合作来传扬福音的话，本身就是一个见证。所以这是大家要努力的一个方向啊。此外，这一种彼此相亲相爱并不限于这个团体之内，这个彼此相爱和共荣应该也是和大的教会团体在一起的，和教区配合，和教区中间其他的教会团体配合，甚至于和我们这个地方上面不是信仰团体的团体也都能够融合。那此外呢，我觉得修道的团体、现身的团体更负责一个特别的一个圣道的使命，那就是说他要表达教会的普世性，他并不是局限在一个地方的。当一个人现身的时候，他要超越一切的界限，哪里都可以去，往什么地方都可以传播福音，这些我们在一些传教士身上看得很清楚。可这一种志向，应该说在每一个现身的身上都存在，或是每一个修道团体都应该有的。那这样我们才能够成为有活力的，我们在我们社会上实际上是一个项目，发挥一个光和盐的作用。
修女在这一次的单元里头，我们介绍的是团体生活的本质还有使命啊。那么介绍的一些内容呢，我想对可能从来不知道团体生活或者是没有机会接触团体生活的人来讲，会觉得好像担子蛮重的哦，因为你有这么多重要的使命，包括你个人你怎么跟团体相处，甚至你这个团体怎么跟社区跟这个社会共融在一起啊。那我相信借着接下来的几次节目的介绍呢，大家会对这个团体生活的本质有更清楚的认识，或许就不会觉得说那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喜乐。我们谢谢王修女这次节目的说明，也谢谢听友们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